各位李李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李李巴网络电台要甲咱指教，还是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小配环小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李李巴点 net.tw rainbow 小老鼠李李巴点 net.tw。节目就开始啦。要给大家讲一则小新闻，其实是蛮重要的想法。这是法国的消息，法国呢已通过一个法律，叫做天台啊必须附植物或者是太阳能板，促定爱有绿化啊，不就是爱用太阳能板。这是在法国，他已经通过这个法令了哦。像香港的话，也许小部分的人在城市上面哈。阳台宾馆会有开设城市农场，好，这个市民呢，当做小小的塑胶篮啊，来感受当农夫的乐趣。那大家也在讨论说，变了好，这个城市呢更有绿意。那法国呢，他们则是通过了一条规定，新建的商业大楼必须要在屋顶阳台种植植物，不就是爱放太阳能板的法律。听起来是不是很麻烦呢？啊，事实上呢，有很多好处，应该是说全世界都应该要这样子来做，因为呢，种植植物啊，会当绿化跟美化这个环境，它可以形成隔离效应哈，会把这个处呢隔热保暖，而且会当吸收雨水，防止渗水，可以当形成一个小小的自然环境的生态哈，小动物们。昆虫来带，好，这现代的城市的社区会当中心跟自然来连接，还是讲加这个太阳能板嘛是真好的一个政策，因为这太阳啊能量不用是白不用啦。啊，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个方法可以用，当然就是要用嘛，可以减少人造的这种能源的消耗嘛。啊，这种想法其实吼，唔是干那法国，而是讲德国啦、澳洲啦、等等的所在嘛，做流行诶。啊，这些国家都是非常的审慎的在考虑能源的使用方式、开发方式。想讲德国、法国因早的咧计划减轻这个核能发电量，用更安全的电。那当然，因有安尼在想的时阵，因得去开发把款的能源。那一个城市。有植物的时候它才会美丽，一个城市有植物的时候才会适合人居。那更加现实的讲法就是房地产也靠计划的，你说那种视野好然后户外有大公园的这种地方，旁边周边的房子是不是地价都会给它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拼命要砍树，然后把这些地方拿来盖房子，然后没有了绿地。啊，不过大家明明爱住的是偏要有绿地的所在，可是这些建商就开始在反其道而行，或者是说这是都市开发的计划，开始把绿地挖掉挖掉挖掉，细给去挖，细给去剔除啊，然后整个城市就都是水泥。那现在呢，诶，法国这个方法其实蛮不错的啊，在屋顶上开发种植啊，做花园啊。其实台湾嘛，真济人吼，真爱种植，喜欢当农夫的乐趣。其实很多人很想回归农园的生活，或者是尝试，岔回来这样做农夫。所以有很多人，真的蛮多人的，在那个屋顶上吼的净灰、净草、净彩。那如果说能够像法国这样子，哎，规定你来被起新大楼，你就要有这个设计，让这个屋顶可以种植。啊，不是够较好吗？那台湾阳光这么大的、这么强的地方，然后又有制造太阳能板，其实安装太阳能板嘛是真好的代志。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在讲说，哎，台湾不适合用太阳能板，就用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负面的想法来反对太阳能板。啊，明明其他国家都可以做，你为什么一直拼命说台湾不能做，然后就要去发展这个核电，然后让大家的胆战心惊。啊，问题是这个核电厂又盖得乱七八糟，浪费了庞大的国家资源，然后这些核废料又没有地方去， 那刚刚坑了该给出吗？谁要啊？没人要啊。可是又支持核电，还有那种很可笑的讲法，就是说你若不爱支持核电厂，不要给台湾做外输人哦。这种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理解的人，这个头顶洞很大，真的是。好啦，我现在讲这就是讲，其他的国家人因应咧安尼做，那咱是不是爱考虑一下啊？或者是说，上咱的政府来做这款的规划？应该了后，咱再来报一寡好消息。好，接下来呢，要甲大家讲一个蛮不错的消息哈，就是讲咱台湾啊，有建筑物呢被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 WMF 列入了文物守护名单。来，想看麦，猜猜看，台湾有什么东西、什么建筑，会当入去全世界的这保护的名单里面呢？好，先卖个关子哈，这个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 WMF 伊是伫10月2015年10月15号宣布2016年文物守护计划全球50处名单，全世界50个所在被他们选中了。啊，台湾的屏东鲁凯族石板屋聚落，入选了，这是台湾第二个入选的文化资产。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2004年的时阵，平湖望安棕色村这个花宅聚落，而今年呢是屏东鲁凯族石板屋的聚落。这本宣布登录的文化资产当中有50个，分布于36个国家，它的年代呢从史前横跨到20世纪，包括了比利时知名的地标布鲁塞尔斯法宫，还有因为2020奥运拆迁的东京竹地的市场周边历史街区，还有意大利2次世界大战集中营，再来是约旦佩特拉古城，还有葡萄牙里斯本的克里斯多福教堂，跟英国最大民居温特沃斯木屋，隔壁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圣萨维尔修道院，韩国儒学家设计的园林建筑新远亭，跟大辛巴威石造遗迹等等这些所在。而且本呢，雾台乡在屏东的雾台乡卢凯族石板屋聚落，也可以用算的是在。好，大家真欢喜啦！就长期致力在争取国际社会关注文化保存议题的这些人士呢、单位呢，来讲是真大的鼓舞。唔能讲咱台湾无国籍呢，台湾是有国籍、有重要的。大家老的物件吼，不要为了什么发展什么通通拆掉啊！你什么通通拆掉，你当然不会有古迹嘛。你什么都拆掉，你就不会有记忆嘛。好，这个卢凯族石板屋呢，在大卫亚的好茶聚落是卢凯族的发源地。据了解呢，是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伊伫个海拔1000公尺的大约这个高度。那卢凯族呢，因自称是云豹的传人，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云豹的故乡。真早进前啊，卢凯族的好茶旧社区，因着发展出一个环境丰富的部落生活领域，包括134错落而建的 一百多栋的聚落建筑，以及超过二十代头目传承的家系中心住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石板屋的独特建筑记忆跟传统，因为它独具的历史跟文化跟艺术的价值呢，所以非常值得保存。之前多利米巴去过大南澳的生态旅游，然后有看到泰雅族金月部落爬这个电影，因回去寻根去他们古早祖先住的所在，因为他们被迁移，整个部落的人让日本政府往山下迁移，到国民党政府来又再迁移一次，那他们念念不忘他的父母亲跟他的祖父母所住的所在，所以后来他们呢就回头去找那个旧部落，那个道路都已经损害啊，那些老人家们其实都很希望再回去看看祖灵所在的地方，你都这样千辛万苦的这样翻山越岭无路开路，这样一直回去找他们的部落，那我看到的那个景象是房子都已经毁坏了，所以说这个卢凯族的石板屋能够这样保存下来是真的很不容易的。那目前台湾有16支的原住民族，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跟风俗习惯、跟他们的社会结构是这个南岛文化圈不可缺少的重要的部分。那这次石板屋聚落可以成功的登陆国际保护名录呢，表现出了台湾文化也多元，表示我们的文化遗产啊是有国际价值的。那这个 WMF 总部呢，它设在纽约，到现在成立到现在已经过10年了，是全世界啊最早投入世界遗产跟建筑文化保护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他们呢真用心在推动文物的修复跟保存的工作，对成立到近50年呢，遍及了全世界135个国家，涵盖了790处的文化资产。大概上最熟悉的就是包括吴哥窟的佛寺神殿啊，水都威尼斯跟罗马遗迹，北京的紫禁城，复活岛的巨石像，法国的古堡群，这个日本大地震文化财保护奠定。它的总部呢是设在纽约的帝国大厦，虽然说不是官方的机构，不过它的公信力非常的高，所以才有法度在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合作。它是由独立董事会来掌管的，除了纽约有总部之外，在巴黎、伦敦、威尼斯、马德里、里斯本、秘鲁、印度都有分拨。那它的经费呢是来自美国企业跟民间的捐款。它对1996年开始每两年公布一份世界建筑文物守护计划的名单，由国际历史遗产专家小组来评选，主要就是要呼吁各国的政府、民间和在地社区共同来发现需要保护的重要文化遗迹。那他们呢为了审慎起见，以对2010年开始以公布全球文化遗迹呢已经没有再超过上百个地方了哦。不说一遍的公布上百个所在，就说最近三遍啊，分别是93位、66位、67位，啊，今年是50位，是历年来最少的一遍。那亚洲这次是有5位，不包括南亚。那这个台湾第二个入选的文化资产，屏东雾台乡卢凯族石板屋聚落呢，继2004年澎湖望安中社春花宅，去用算就是真正真正不简单。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啊，目前用的这个国号呢，伊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无法度直接参与联合国事务或者是签署国际公约，嘛无法度像这教科文组织 会员国赶快有提报世界遗产的资格跟权利。基本会当无受到非会员国身份的限制，让这个国际非营利组织来肯定，真正对台湾推动文化资产的保存的国际交流合作是非常不简单的。那我就不知道说，台湾既然没有办法提报，那这个WMF 又是怎么选到这个卢凯族的石板屋聚落群的呢？又突然有一个恐怖的想法，会不会是中国提报的？希望有机会了解一下哈。如果说听众朋友有人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们通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来呢，咱谈到个大概讲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屏东卢凯族石板屋入选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文物守护名单哦，这是真好的消息，真鼓舞大家的消息。每一届哦，我们台湾如果说在国际上有任何的好事曝光哈，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甚至呢，不是什么很重大的一种比赛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有得奖，我们都也非常开心。啊，想到我这块的心态，那就是我们能国际能见度非常的低，然后借着这样子的机会呢，我们也可以再次的宣示我们的主权，就是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说目前还是用中华民国名称来参与这种国际赛事或者事物，尤其是不是用中华台北订定这款的产物的比赛啊，是讲输行呢，那这种咱拢会特别欢喜。啊，尤其是这得奖者很明确的声明我是台湾人，哦，咱会更加欢喜。我想这种心态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吧。就是让台湾人长期的被殖民、被压抑，所产生的这款心理作用。那像这个中华民国呢，因为是流亡政府啦，是非法在台湾落脚的，占领台湾的，所以呢，伊嘛急于的要，迄时家己就是害怕的这个中国政权了，所以他们在当时候呢，在种种的比赛呢。或是事物呢，只要有引曝光的机会呢，他们都不会忘记宣传，或者是大大的鼓舞民众说，哦，我们在国际发更发热哦。就说以前半夜会起来这个棒球赛啊，威廉波特那个扫棒赛在到冠军的时候，但欢喜到要害哦。那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它在国外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事，可是我们 当时大家是如痴如狂。那公的棒球赛呢，哆瑞咪最近还看到这个网友分享，一炸参赛的时候呢，不是下中华台北耶，衣服上绣的是台湾耶，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写的都是台湾，在台湾大大的两个字下面才是写中华民国呢。啊，今嘛真正是撸来撸退步，好台湾人非常非常的物质。这个政府啊，唔敢是对中国处处扭捕，甚至呢，家己都干嘛？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安尼在处理任何跟中国还是国际有关的事项，也就是安尼，我们才要积极的争取台湾的证明。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国，我们需要加入去联合国，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子中共他对台的任何事物就变成国际事务。你如果侵略台湾的时候，他就不会是内政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好，这样子前面讲了这个这么开心的事情呢，那在屏东卢凯族人呢来听的也是很欢喜很欢喜的事情，他们好茶部落大头目柯光回来欢喜跟老伯塞说，希望可以有一座桥方便他常常回去老家他们的故乡。现在70岁的柯光辉呢，他在28岁的时候带他的族人对旧的好茶部落迁移到新的好茶部落，不过他们常常会再回去旧的好茶部落经历这些石板屋，同时也收集这个卢凯族文物，把这个新好茶家的客厅呢当作是文物馆，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好好的保存下来，希望可以传承文化风俗习惯。结果呢，非常无奈的事情就是说，88水灾的时候，整个新好茶部落都淹过，所有的文物都没去了。后来这个好茶村民呢，才又搬去李那里永久屋。那柯光辉头目呢，他看好茶村民呢，他们都会利用画图画他们旧的好茶村，他们的故乡来书写他们想出的情书。他说看这些部落老人家每个人如想到旧的好茶部落就会流眼泪，就算说现在因为88水灾之后前往旧好茶的爱寮溪水更加急很难走了，但是他也是利用旱季跟回去就好茶来探望，所以呢进行在说希望有一座桥可以让他方便回去古厝来看厝。那他现在因为水灾关系回家的路更远，不过就是算说这样至少每一年都会回去一遍，希望说有一天可以搬回去祖灵的家。所以听到这个旧好茶卢凯族石板屋得到世界遗产的认证呢，他是真心中的说他会把他的族人宣布，希望政府可以修好这个好茶桥，让他们回去的路不要那么难走，那么艰苦走。那这个88水灾啊，淹没了新的好茶村呢，可是旧好茶村是完全没有受损的哦。一些卢凯族人他就说，祖先对地质的判断比现代的专家更加厉害啦。那当时就很多好茶村民建议说重新搬回去旧好茶，不过就是因为旧好茶它地处偏远，海拔1000公尺，1970年的时候是没电行去到那里，老人破病买看医生，小孩要读书都不方便，所以才刷去新好茶。70年之后，这不方便的因素因为还没法度克服，所以他们只好迁到李那里永久屋。那为什么东卢凯族人他们会自称云豹的传人呢？就是说传说600多年前他的始祖呢，那名我不会念，带着一只云豹 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加玛被称为云豹的故乡。阿因的家己讲是云豹的传人。这个好茶旧社呢，是目前啊是保存最完整的旧社，哈，也是唯一被列级的原住民聚落。目前还有一对猎人夫妻住在这里，特是有人住哦。那屏东县政府说，屏东县申请世界遗产潜力点的还有台湾族的老七家石板屋居落，也希望说可以听到好消息。这个县政府呢有计划推动老七家跟旧好茶的观光，不过呢必须要在配套措施完整之后才有办法推动，这样才不会破坏历史的文物跟那个环境。目前呢那要去那对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的登山口到旧好茶一抓哦，不是来回就要4到6个小时。那如果说没有管理的话，我真的不希望太多的人去到那个地方，很多人不尊重历史遗迹，不尊重原住民。就看到一些消息说有一些游客去到原住民的聚落呢，跟他的逛动物园赶快齁，随便入去人的厝内边，这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对人一点仔尊重都无。希望啊台湾人的素质啊能够提升，能够尊重尊重每一个人。啊，那希望讲政府在开发的，不要说是原住民部落啦，在城市里面嘛是赶快齁，在开发的时阵要尊重我们的历史，掉掉去刮这种历史的遗迹呢？因为都市计划的关系，给建商去开发，掉掉呢，这值得保存的遗迹要被公布为这个，要被公布保留的时候，哎，经济刚弄了灰烧，那这几个代志哈，是不是讲这政府跟这建商跟这黑道是有勾结的？像蔡瑞月的舞蹈社，像台中几个所在，像这个家人的西岸码头仓库弄灰烧，有太多太多的哆来咪没有记起来，真的很多个地方就是这样同样的情形。所以跟这个政府跟建商勾结的状况呢非常的可恶，并不是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有很多很多很优美的旧的建筑，其实比现在新起的建筑给做起一个，可是很多都被毁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以前的建筑呢，就说日本时代的建筑它的这个工法，它的材质，它的品质都给很好，我们对这也可以学到人做事情的态度。真的说希望这个是民政府啊，无重视咱的文化，无重视咱的历史的政府，真正大概终结掉，该再来一挂歹习惯、歹的思维，即对咱精神面的影响，会当渐渐该清除掉。咱家己的国家，咱家己建立，咱家己爱惜。Thank you. 好，说到这个屏东的卢凯族的部落呢，这边呢有一个台湾千里步道协会有一个工作假期哦，马嘎达给盖小姐的，它是屏东，它叫做那个慈直坡步道。像那个慈直坡呢，听咱来慢慢介绍哈。这屏东三地门乡达来部落，以古名叫做达瓦达旺，也意思的是团结合作向前看。达来部落曾经前村各的国本，包括昭和十二年，就是1937年，迁到今麦旧达来的位置，以及民国79年，然后1989年迁到今麦新达来。那新旧达来，他们是隔溪相望，两边是用吊桥来牵连的。这个吊桥呢，维系着族人对故土故乡的思念，嘛串联的传统加现代，只要行过吊桥，就敢那行入去历史内面，石板屋啦、石板砌成的水沟巷啊，以及日本式的棋盘街道格局，在这里静谧的，仿佛时间暂停。迄种族人曾经跟族人会当和平共存的生活痕迹呢，被稳稳的保留下来。的圣宫新达来遭受到88风灾摧残，这些石头城呢犹原无受到影响。过去啊，过去通往部落一定要走过这小径呢，是崎岖陡峭，所以要去舞台公墓玩都因为安尼来袭击，所以这条路呢才会得到石直坡的名。就是这样子来的，这条路太难走了。那古尼屏东林管区呢，屏科大社区林业研究室跟千里步道协会共同合作之下呢，结合了步道志工的力量跟台湾族人的传统智慧啊，他们一起用古法保存古道原有的风貌，和这条深具历史故事的慈直坡一旦保存。那给你要继续的延续这股力量啊，再度推出步道工作假期，邀请就是讲吼，请假去做工课啦，但是你在这个工作跟你办公室里面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获得全新的思维解放，让你的心灵更开阔，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是很很幸福的事情，真的。那他的第一梯次是10月31号到11月2号，他是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一哆瑞咪博贵千里步道协会活动呢，10月31号，我再猜一定是额满的，不过大家再试试看啊，那不清楚哎哈。他还有一个梯次，太好了，就是12月4号，这也是要金箔，他们的东西很快就会额满。12月4号到12月6号是星期五六日啊，必须要18岁以上才当报名，真是太好了。以前当你看到一些活动都不是30岁以下就是什么的，都是懵的。那这个呢，对比较熟龄的人呢就比较好啦，18岁以上哈，对步道工作跟环境守护行动有兴趣的拢会使。阿名额20人尔，活动费用3200元，有食宿、保险、解说、体验活动等等的费用，其实还不错，真的还不错。喜欢户外活动的人，真的蛮值得去报名的，去学习手作步道，学习这种传统的智慧古功法。这种古功法的步道呢，真的很重要。现在的水泥步道对卡塔乌加损害啊，我是蛮鼓励大家当去报名这款的活动，多多学习怎么样亲近大自然，怎样保护大自然，怎样跟大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凌驾 这个自然，骄傲的态度来面对自然。要看这个消息呢，可以到台湾千里步道协会的网站，也标题就是想辞职去壮游吗？可以先来辞职坡古道挑战不一样的工作假期。想辞职去壮游吗？可以先来辞职坡古道挑战不一样的工作假期。那越多人越爱好我们的环境，台湾对越来越幸福。今天我们给大家报告好的消息，这本上后面也是要给大家报告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说第一届国际马拉拉青年奖在这个月在国立彰化高中举行，五个国内外的获奖人。那这是颁什么样子的奖呢？就是说他们奉献自我，追求青年教育权跟生活权有关的公平正义，用自己的力量展现对国家的爱。那这个由彰化高中图书馆所举行的国际青年领袖会议啊，今年已经到第十届了，那首度的增加第一届国际马拉拉青年奖来标扬18岁以下，这针对少年的，这么少年的孩子，他们竟然有法度来行动改变世界。他们选出了全球青年代表，给你选过诶出来。那我们台湾呢，也有一位获奖者，就是台中一中苹果树公司的廖崇伦。伊不是干那高塔青年，伊嘛真关心社会议题哈。因发动反课工的活动，引起全国注意高中生的教育权的议题。人不是在读书册。他也不是很多很世故的人，说哎呀，你读书就好啊，你只要在管什么事情，你要管你就不要来念书，或者说你要管你就等你念完书再说，或是有人来说你过你自己的生活就好啊，你管什么，像说那个中女中他们在争取可以穿短裤的这样的事，就有的网友留言说你哪不爱读书的卖套在吵这个议题干什么？这种非常的恐龙式的想法。那什么是马拉拉呢？马拉拉呢是1997年出席巴基斯坦的一个查某囡仔，他因为倡导女性受教权哈，竟然哦去有这些保守分子枪杀，差点嘛都翘起。伊伫去年得着诺贝尔和平奖，是历年来上盖少年的得主。那这个彰化高中图书馆主任吕新忠的标题说，这个奖项每年要选拔18岁以下以行动改变世界的全球青年代表，希望可以打开台湾的国际视野， 更重要的是落实在地行动。这样借着跟国际交流，国际可以看到台湾，台湾也可以学习国际其他的人，不要目光只是关心台湾的事物而已，多吸收国际发生的种种的事情。好，那这一次得奖的五个人呢，有谁？独家人廖崇伦之外呢，其他的国家还有叙利亚慕容，慕容也是约旦难民营17岁的女生，她目前住在难民营里面，那在难民营里面她发起查某囡仔爱有受教育机会的运动。那其实受教育 男女平等的确是在各国经过了很多的女性前仆后继的争取，现在已经是成为普世价值了，可是在中东这样子保守的穆斯林派别的地区呢，要过境的查某囡仔是被逼着早婚的，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宗教回报，所以真的查某囡仔无法度受到教育，无法度工作，经常成为家庭暴力跟婚姻悲剧的牺牲品。因为这宗教的关系啊，战争嘛，让查某囡仔变成受害者。叙利亚内战从2011年一直到今嘛，哈，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流亡，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上大难民潮，造成200多万叙利亚婴儿无法读册。啊，真侪爸母嘛，因为战争来选择，让查某囡仔18岁以前紧结婚，来保护查某囡仔安全甲未来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多的叙利亚女孩子失去家己的人生。而这个17岁叙利亚女孩慕容呢？以及逃离家乡的战祸之后呢，一行动继续鼓舞更多的查某囡仔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营创办女子学校，一家一户去抗议的北部和细汉查某囡仔去读册，用教育来代替查婚来保护家己。慕容呢，两年过来已经和数百叙利亚女孩子拿起书本，获得知识跟技能，来掌握自己的人生。也用其他行动凝聚了因为战争而流离的叙利亚女孩子们，依靠有个地学为战乱的叙利亚开启和平的道路。依然跨点祖先这个群体的困境，他并没有消极的任命运去安排，而是找出了解决的办法，然后一点一滴的来拆解这个社会传统的高墙，扭转因女性的命运，鼓舞更加侪少年人为祖先做起来行动。所以呢，这个奖项才会颁给这位约旦难民营的叙利亚女孩子慕容，她被称为是叙利亚的马拉拉。好，再来呢是来自坦桑尼亚的17岁高中生卡利迪。坦桑尼亚是在非洲的国家，亚朗诺西欧巴的，不过呢这位卡利迪呢他非常不一样，他是北巴的，非常的白，他就是得到白化症。这联合国大会啊，第2015年开始把这个6月13日呢定为世界白化症宣传日。白化症呢俗称叫白子或者是月亮的孩子，其中遗传疾病单基因遗传疾病，因为缺乏色素细胞，所以皮肤头发眼睛呢出现了浅白或者是灰色灰蓝色。这款病在台湾来说不是什么可怕的病，不过全世界的白化症患者呢他们遭遇都有不同，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医疗顶管，人们对白化症仍然有较深的误解。而在这个非洲的坦桑尼亚呢，却受了迷信的毒害啊，因认为讲白化症患者的身体因有神奇的力量，吼，大家拢乌因来个因来当这样白哈， 他们拥有神奇的力量，如果呢用在当地巫医所制作的药水当中，可以带来财富。哇是啊，拿身体去做药水，所以当地的白化症的人呢会面临到什么样子的威胁？就是说被抓去截肢，被歹徒截肢，或者是性命的威胁。而卡利迪17岁的卡利迪，就是出世在这款的国家，都以自己本身肤色的特殊，所以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不管在社区还是在教育层面，在他的行动过程当中，不只是说面临歧视，还面临的生命威胁。可是他没有退缩，他更勇敢的，他是挺身而出来关怀这些人的权利。很多白化症的患者是被父母藏在家里面，不敢让他出来的，因为因为去用斩卡斩手冲下回，甚至无命。而他这样子的杰出的表现，使得他一滴今年的五月成为坦桑尼亚的青年大使，前往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在全球公民论坛当中发表演说，变作是坦桑尼亚第一个站在世界舞台白化症青年。对一个成长在非洲17岁白化症青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作为。他的故事不仅仅是鼓励很多白化症的儿童，也让世界看到少年人改变世界的力量，也鼓励更多少年人接受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认同自己挺身而出，破除社会不公义的顽固观点。所以呢，他也被选上了马拉拉奖的青年代表。那还有一位是马拉维18岁的女孩曼玛丽。那曼玛丽呢，她在智利做什么事呢？就是因马拉维亚查囡仔呢，很早就爱结婚，被逼着结婚。她现在跟众多的女性啊，正致力于扫除同婚，鼓励受伤的女孩们勇敢的说出来。那这块呢，可以帮助更多姐姐妹妹们坚强的走出来。因成功的逼迫因的国会立法哦，不满18岁不能结婚。那即使已经有立法了，现在也是还有很多查某囡仔受到同婚的残害。他呢进出马拉维社会，把查某囡仔基本的受教育跟健康跟自主跟做梦的权利还回来，打破这个社会的框架。所以呢，由于他的这样子的努力，18岁的女孩子曼玛丽也获得了马拉拉奖。而17岁的冰岛高中生亚达伊玛迪的琼，那他在努力什么呢？也是打破性别的歧视。这17岁冰岛高中生他发起什么呢？乳头解放运动，透过运动进出女性的身体平权，挑战父权导向的社会。虽然说冰岛是个男女平权的社会，但是呢，对于女性的身体呢，还是没有办法跟男性的身体一样的平等看待。我们想想看哦，一般男性哦，他们裸露上身，甚至是在公共场所裸露上身，没人会干嘛说有安怎样啊，妨碍风化，爱去用抓，还是安怎？可是如果说是女性裸露上身，好像就会引起犯罪的冲动，或者说女性在公共场所如果说敢裸露上身的话，警察就来抓呢，好像他们犯了罪一样。这差别待遇也太过大吧。所以呢，他发起了这个运动 Free the Nipples， 从一张被 Facebook 下架的照片呢，到自己的校园空间，再到冰岛国会议员、好莱坞影星像马丹娜以实际行动相挺，引发全球的大串联哦。大家都没想到，讲一个17岁高中生，竟然是2015年最大的性平运动的推手。他呢，要做这个运动，也爱真有勇气，他不畏众人的眼光哦，坚定的信念来打破这个传统，解放上空。那 有一些反对的人说，这样大家都也随便可以在公共场所脱光光，那不是这样，太夸张的讲法。即使他们解放上空，也不是说要争取在公共场所来裸露身体的这种权利，而是说同样是男性跟女性裸露身体所得到的评价就会不一样，所得到的对待就不一样。就像说那一张在网络上面 FB 上面的那个照片，男生有那种裸露上身的照片就不会被下架，女性有裸露上身的照片就会被下架，那就是不同样的对待。然后有一些那个性侵害案，还有的法官会说你的情料小贵暴露啊，引起人家犯罪啊，你不去处罚这个侵犯别人的人，所以怪这被侵犯人说上街里被引人犯罪。如果我挂金子在身躯顶去哄笑去，那法官也要说上街里被挂金子，这样吗？像这样子的例子是实际在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所以说男女的平等要够差劲在亚达，借由行动来凸显我们对男性女性的不平等的内在思维，让我们看见自己看待男性跟女性那种差异的眼光，让我们看到自己受到传统评价的束缚。这是一种代表少年人对改变的渴望，以这个世代的方式一步一步朝向自己的理想在迈进。社会大家存在着种种不容被挑战、被质疑、根深蒂固的不公义，甚至完全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公不义，非常的习惯它。亚达解放乳头的运动呢，勇敢挑战社会的不足，让我们可以够卡以实际行动啊，来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可以够卡美好。而他也没有想到说他这个运动竟然会引起了世界的注意，甚至影响到台湾，他来到台湾受奖的话他也觉得非常的兴奋，竟然台湾有响应这个活动。所以说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哦。那咱台湾的廖崇伦想到会得到这种，就是说咱台湾近三十年来啊，已经渐渐买入比自由民主国家的行列啦。这款的成果呢，其实是大家就看得见的。可是这种看起来像是成功的现行的宪法制度之下呢，种种的社会争议并不减少，反而增加了，抗争的运动层出不穷，尤其是在马英九执政的将近八年的这个期间之内。而对政府跟社会之间呢，对于公共事务抱持比较高度关心的民众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来自彰化的高中生廖崇伦呢，是其中有代表性的青年。在各种的社会争议还没被揭露之前呢，他就跟他的朋友啊，透过读册会跟工作等等集会的方式来关心各种的议题，来开发大家智慧，先用各种的方法来推动应该的想法跟理念，来做成影响，来改变有争议的政府决策。那然后呢，又因为时势，因为造成一个苹果树公社，而他们持续积极的推动之下呢，终于把一个社会正义变成一个重大的议题，让大家正面来关心监督政府的作为。当然这样子的议题在同时间还有很多的组合跟人物也致力的从事这些社会议题。不过呢，因为廖崇伦他们伙伴发现问题的核心是在于思想层面的革新，进一步来推动新的思潮，要改变现状的理想跟突出的表现呢，所以呢他获得了马拉拉奖的肯定。这些年轻人真的非常的不简单，没有说因为他们年纪太小太稚嫩没有社会经验而无法做任何的事情，反而他们的作为却被全世界给看到了。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都是在致力于破除这些不公不义，那像廖崇伦所说的，他可以得到这种 背后代表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还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现在如果打拼来改变，以后也不可能再改变。那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不公不义需要去破除。那现在得到这个奖，只是让他更笃定他的坚持是对的。所以那些反对学生们出来反课纲，说学生不能参与课纲而制定的这些老朽的古董们，我不是说你会看到有些人年纪轻轻的头脑是非常老朽的哦，就等着远远的被社会被国际前进的脚步抛在后面化为尘土。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